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入门，就讲了他的知识论。我们今天要讲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目标，它是神圣学，它是哲学的体。也就是说，如果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那么这个神圣学呢是哲学的殿堂，所以所谓的登堂入室跟前面的入门有相当大的差别。那么用 换另外一句话来讲，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面，还是以后往后西方的2000多年的哲学发展历史，这个神圣学是真的是哲学的殿堂。所以所谓的进入到哲学的这个登堂入室，那是要神圣学。那么神圣学是什么东西？本来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面的一部，不过他这一部著作他称它做第一哲学，称它做智慧，称它做神学。那么后面这个偏亚里士多德全期的一个亚里士多德后期的这个我们说弟子的弟子，那么就把他不知道怎么偏这本书，就把它放在物理学后面，所以 metaphysica 物理学后面，然后这一本书后这个字 meta 这个字也有秋过的意思，所以翻译的时候就翻成秋物理学，还是物理学后面的一本书啊。事实上是神圣学，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称他这本书叫第一哲学，称其他的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称他做第二哲学。所以由此我们也了解到神圣学这一门功课在亚里士多德心目当中还是蛮重要的。虽然在讲他的三品的时候，我们说亚里士多德他这一本著作这个神圣学，所以他在他的学院里面只讲过一次，然后学生们可能不懂，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懂，然后就没有讲了啊。反而他讲其他的生物学、其他的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讲了好多好多次。那么虽然是这样，我们后面因为是柏拉图的思想是教父哲学时代的主流，四灵哲学的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做主流，那么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把神圣学当作第一哲学，然后跟基督宗教的哲学很能够符合，因为他讨论的是整个万事万物的原理、原因跟基础。而在宗教哲学里面，万事万物的原因当然是上帝，是那个超越者，是那个绝对。那么他的原理基础，那么也许上帝，也许那个超越者，那是也许那个绝对，是这么一类的神圣学。亚里士多德称它做神学也是有道理，因为整个宇宙万物的原理、原则跟基础本来就是上帝。从希伯来人来看，从这个基督宗教来看也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来看，他虽然有点模糊，不是完全清楚，不过他也知道这整个天地万物、整个的世界、所有的人类也从这个根本这里开始。所以第一哲学智慧还是神学，那么虽然是在物理学之后，可是他是从物理学能够推论出来的，也就是说人对物理的了解，你从仰观天象、复查地理，那么到最后得出的是这个天象地理最后的一个原因、最后的一个基础、最后的一个原理。所以这是亚里士多德我们说哲学的殿堂，它是登堂入室的一个东西。那当然我们说要得到这个神圣学，要得到万事万物的原因、原理基础，你要去研究万事万物。那么研究 万事万物，从亚里士多德来讲，从他的物理学开始就了解到 整个的世界是在变化。那么从亚里士多德来讲，什么叫变化？就是一个东西他自己感觉到，还是直觉到，还是天生来他就知道自己不够完美，他上朝完美就发展。所以这种变化是属于发展跟进步的变化。发展跟进步的变化，他怎么发展怎么进步。所以亚里士多德就在这里发展了他两个很重要的学说来去支持这种思想的进入。一个是神之说 Philemorphism， Philemorphism 是神之说，神是跟直料说。神是跟直料说什么意思？就亚里士多德从物理、从生理、从心理去了解，觉得每一个存在的东西它一定可以这么去分啊，用自然科学的这个区分的方式，每一个东西都有神识跟质料。比方说一张桌子，它的质料是木材还是三角板还是钢板，可是它的神识呢是一张桌子，所以我们叫它桌子。我不说我看到几块木板，我说我看到桌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是对错整个的这个神识，不是对错质料。我们看到一个房子，我们也是我看到一个房子，我不是我看到一堆钢筋水泥还是一堆砖块跟瓦砾，不是，我们说我看到一个房子。所以神之说就是分，把一个存在分成神识跟质料。而质料呢也没有神识重要，因为质料一块木板它可以做桌子，可以做窗户，可以做门，可以做天花板，可以做地板， 它可以做很多东西。不过它因为是桌子的神识界定它，所以它成为一张桌子。那么这个神识跟质料可以说是每一个东西内在的。一张桌子它一定有神识，就是一张就是桌子的样子，然后呢它一定有质料，是什么东西做成它的。我们说这两个都是必须的，你不能够说我不要质料。我们中文讲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东西的时候，木匠是做不出一张桌子的。他要做桌子，他一定要用材料，不管什么材料，木材也好，三角板也好，铝板也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是米一张桌子，他一定有质料跟他的神识。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谁都知道，你是不会说、哦、这张桌子怎么来的，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你说因为它有木板，它有桌子的样子，我们说那谁都知道不够，这个木板它不会变成这个样子，除非有一个木匠，对不对？做桌子的这个木匠，他用桌子的样子把这个木板锯成这个样子，把它钉成这个样子，然后才是桌子。通常我们说木匠才是桌子存在的，桌子之所以从无变有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木匠是外在的原因，他做好了桌子以后，桌子跟他分离了。我们现在你看了一张桌子，你已经不知道谁是木匠，所以你不单就不知道谁是木匠，你不知道那个木匠的年龄，他的身份，他的家庭的背景等等，你都不知道。不过你知道有木匠存在，这张桌子是由木匠构成的，是由一个木匠做的还是几个木匠做的，他是年纪很大是年纪很轻，他很用功还是很懒，他家庭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什么，他的家庭经济好不好等等等等，你都不知道。不过我们说你绝对肯定有木匠，所以它是外在的原因。通常我们说一个科学的研究者，就是你有木匠，有了木材，又有了桌子的样子，那木匠就可以把桌子做成了。可是亚里士多德来讲，他说这是一定不够，这些是科学的这个研究只能够解释桌子如此这般的存在，有木匠，有木板，有这个桌子的样子，所以桌子是做成。可是哲学不只是问如何桌子如何存在， 木匠怎么做，他用怎么用这个木材，怎么用这个样子。接着要问的是为什么镯子为什么存在，这一问才知道原来镯子存在最后的一个原因是目的人。因为如果没有目的，木匠不会做这个镯子，如没有这个目的，木匠不会用这一种材料，没有这个目的，木匠不会用这个镯子的样子。我们说一个长方形的镯子，我们问那长方形的镯子又不是唯一的形状，它可以是圆形的，它可以是正方形的，上下的八仙镯都是正方形的。那书镯我们说它为什么要长方形？那飞尼镯很多是圆形的，上下吃饭的时候那个12个人坐的，那也是软的桌子。为什么刚好要这个长方形？我们说它的目的，它要做一张讲台，要做一个书桌，那么它就要用这个样子，所以都是目的决定它。要用这个材料也是目的决定它。你总可以问，哎，桌子为什么不用黄金做？为什么不用大理石做？为什么不用沙加板做？为什么用木材做？这一切都是目的，所以目的人跟神圣人是比较重要。就是木匠一张镯子来讲，那镯子的目的就是它的用，跟这个木匠比较重要。神是跟资料好像是被利用的，所以这个叫四因所，四种原因。每一种存在它从无变有，亚里士多德来讲，我们都可以由这四个原因去探讨它。因为每一个存在的东西，它最基本的一定有质料，然后有它的神识，然后有它外在的死到它的神圣的神圣人，然后最后有目的人。那么这个四因所就是死到这个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宇宙天下万物的时候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模式。因为在这一个模式里面，我们同样的你可以问一张镯子，它的资料是什么，它的神识是什么，它的神圣人是什么，它的目的人是什么。你同样可以旷而大致问这个世界它的资料是什么，它的神识是什么，他的原因真正的神情人是什么，他的目的人是什么。这么一问的时候，就会彼此最后在这个世界以外的是上帝还是神明，还是神明。那这是亚里士多德很重要的一条路，就是从知识走上神上的一条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它有一个 entelechia， 就是一个内在目的性。Entelechia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三个字构成的，一个是 telos， 一个是 chia 是有目的，那么 n 是在里面，有那个内在目的性。事实上这个字你就查希腊字典的时候它是发展，那么这是亚里士多德在研究生命的一个成果，他叫做每一个生命体他自己本身有一个目的，本身有个目的。我们用很通俗的方式来去讲，比方说你家里种了一只这个玫瑰花是红色的，然后你到一些动植物园去看的时候，有一些花卉去看，你发现有这个黑玫瑰，觉得它比较宝贵，那你想办法叫你的红玫瑰变黑玫瑰，所以你天天给它浇黑的墨水。我们说没有用，你浇什么颜色的墨水，你这个玫瑰花是红色的，它仍然开红色的花。它有一个内在目的，它不会受环境的全部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生命体。一张镯子不一样，你由它用红的颜色，其他它是红色，用黑色的东西，其他它是黑色。而且我们说生命不是，生命不是。我们想想，亚拉伯人不吃猪肉，他一样长肉，对不对？我们这个印度人他不吃牛肉，他一样长肉。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然后也长肉，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和尚他一生都不吃肉，他会长肉。 所以我们说内在的目的它不是一个机械的，不是一个物理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变化，它有目的，它有自由。而这一个方式就使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理性的一种信任，觉得人的理性不单只有结束的能力，它还有创造的能力。它不单只如此这般的表现它所认识的，它自己会加以一种批判。当我们看到一盘花，我们不是那么单纯的说，哦，我看到一盆花，啊，你会在花的上面加一些价值的批判，你说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盆花，嗯，同样的你看到这蝴蝶，你也不只是我看到个蝴蝶，你就看到很漂亮的蝴蝶。小孩子看到这张桌子，他会说，哦，这好大的桌子，为什么要加一些批判？因为人的理性有这个能力，他要用这个能力。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神上就讨论什么东西？他讨论万事万物的原理、原因、基础，让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个世界，你只是接触到现象，可是你知道它后面的这个本体，宇宙的本体，它开神，它活动，产生这个世界，产生人类。所以神上说的细分，它有本体论，那然后呢，它有宇宙论，有人性论。因为这个本体论还是存有说，它开神它自己，它活动，它产生了世界跟人类。而这个在这个本体论里面讨论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本体它在量上是一还是多，它在质上是精神还是物质。在宇宙论里面要讨论世界的起源，它是创造的还是进化的，创造它的，讨论它的变化，它有目的的还是机械的，讨论它的内容，有物质的世界，有泥土、石头、沙土，讨论生命的有树木、花草，讨论意识的有牛与虫牛，讨论精神的有人类。然后到人性论的时候，讨论他的灵魂、他的肉体，讨论男性跟女性。灵魂不死不灭，肉体有朽有坏。我们讨论他的有头脑，他能够认知，讨论他有良知，那么可以为善。所以这一些可以说神上说，从亚里士多德来讲，变成一个哲学的这个殿堂，学三门研究神上学，要登堂入室，所以要把这个神上学的基本的问题要讨论。那么然后呢，这个神上学里面的一些内容，讨论它的本体论，讨论它的宇宙论，讨论它的人性论。那么到后面，神上学真正的目的，就是哲学的用，要到伦理学，要到人的思源行为，使人性能够完美，使到人能够真的顶天立地，他要把自己的人性完成。所以我们下一讲就到伦理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